美国新冠疫情继续恶化，拜登将拿出哪些抗疫新举措？另外，巴西一名志愿者死亡，中国新冠疫苗再次受到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美国当选总统拜登成立新冠疫情咨询委员会，把抗疫作为上任后的首要任务之一。针对美国辉瑞的和 BioNTech 研发的新冠疫苗取得消息。拜登表示谨慎乐观。那拜登会采取哪些不同于特朗普总统的抗疫措施？在种族矛盾和党派对立之下，他实施计划的时候会遇到哪些挑战？辉瑞疫苗对抗疫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邀请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疫苗研发小组成员沈栋博士和原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专家林晓旭博士来分析和探讨。沈栋博士、林晓旭博士。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
叶凡，谢谢你的邀请。
主持人好。
拜登成立了一个由13名卫生专家组成的新冠工作小组，把应对新冠疫情作为首要任务。那我先请问林晓旭博士，您认为拜登要采取哪些不同于现有的政策和措施？
好，那我首先我想说明一下，因为我觉得拜登并不能算是当选的总统，因为现在这个法律纠纷的事情还没有解决，所以只能说是部分媒体宣称他已经当选了。那我也觉得他现在任命这13个就这个公共卫生方面的专家，那我觉得其实政治上的宣示超过他实际的意义。因为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白宫这个 task force 啊，就是处理新冠疫情的这个任务小组吧，它其实主要的成员是各个主要大的政府部门的一些主管或者是一把手，有的是二把手这样子重要的部门。那其中当然包括了这个比如说健康部门呢，但实际上还涉及到很多，比如说老兵服务部啊，还有那个管这个医疗这个保险的。那还有当然，军方的这个一些主要的人员，那当然还有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啊等等，因为它这里面一个大的疫情的这个应对的话，它牵扯到要到调动这个社会还有政府方方面面的资源，它不是简单的一个科学的问题。那要想能够把社会的资源调动起来，你一定是需要对于政府的运作非常了解的人，而不是简单的一个。就说好像只是一个防疫专家就可以，还不仅仅是这样子。那目前当然，拜登这个人员中，我们看到其实有好多人员呢，那实际上是学术界的人物那当然也可能，我觉得这个成员小组也可能是将来拜登准备，如果他真能上台，那是他要封官许愿的一些对象。就是要看他们今后有可能任政府的什么职位，才能说他们有实际的哪些调动的能力。那当然，这里面我说他有一些政治宣示的目的呢，因为他也包括就是从巴大退下来的医生，因为跟咱们川普政府对于一些疫苗和药物的开发有不同意见的医生也加入其中，对吧？然后还有像那个 Dr. Emmanuel 啊等等，这些是比较强力主张要进行分层措施的等等。所以我觉得目前他的这个团队呢，对外应该说是主要是一个政治姿态嘛，因为在两个候选人这个政见上最主要的一个争论焦点就是如何应对新冠疫情，所以我觉得目前还是属于政治宣示为主。
博士，您怎么看？您觉得拜登应该采取哪些新的措施，或者继承哪些现有的措施？
基于那个具体的政策的话，那个我本人那个是上星期六，我本人是开车特地开车开到 Delaware。那个到 Chase Center，就是他们那个胜选的那一个 party 呢。当时我们去的，那个当时拜登他也明确说了，就是假如他那个胜选，他胜选之后第一件事，就像主持人说的，那这个防疫，这个是他们的那个新冠疫情是他的重中之重。所以呢，那大家也听说了，那有很多的类似于像口罩啊，他有可能会更加就是推广的 mandatory 这个推广的一个口罩的一个佩戴。那其实今天 CDC 他们其实也已经更改了他们说关于口罩的，他们也是 但你们已经承认口罩可以最大限度的防止那个病毒的那个传播。那这刚才的话，林博当然也说了一些，还有一些具体的措施，我个人觉得他的的确确有可能会采用类似于像一些分层那个类型，特别是他在竞选的时候他也说过，他是说当然他当时他那个基于竞选，他说有可能他不是分了一个成，它是分那个 virus， 那这个当然我们就是说随着疫情的发展，而且特别是我们昨天那个每天那个新增病人啊都是在14000啊怎么样，这么非常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假如有进一步的恶化的话，不排斥美国也会采取类似于像欧洲啊，像类似于德国、英国、法国啊许多一些那个有针对性的对于那个突发区那个对高发区一些地方进行一些那个封闭的措施。那个也的的确确也许多人在争论，就是说在讨论那个是不是那个分成六个星期能够达到一定的效果。其实我们在亚洲国家的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类似的那个效果，但是具体的那个措施的话，我个人是觉得拜登他会采取一些不同于川普那个总统目前所采用的一些那个措施。当然基于那个疫苗啊那个 treatment 啊，其实我觉得那个所有的政府那个大家都一直非常重视，那就是那个川普总统那个他们也是他们过去的那一 warp speed， 还有很多的那一个他们其实整合了还军队的力量各方面的那个 distribution 啊各方面，所以我是觉得美国他这次是动用了那个全国的资源，全国的那个人力物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肯定是会延续下去，那个肯定是在疫苗还有那一个那个治疗方面，类似像那个前两天刚刚批的Eli Lilly的单抗，而且那个疫苗的话也只不过是一个刚的开始，其实你看看那个 Warp Speed， 那你就知道。他们其实大规模生产的话，不单单是，辉瑞，那还有阿斯利康的那个，还有 Johnson Johnson 的 Moderna， 它其实已经都开始了大规模的生产，就是在没有批准的情况下。所以我觉得美国它这次是有备而来，所以我对美国的抗疫是非常有信心的。
沈博士提到的这个，拜登可能会继承特朗普总统的速行动，那拜登的计划还包括更广泛的使用国防生产法，确保口罩等个人防护物资会供大于求，另外增加全国的测试量，定期免费的检测，还有呢建立一个美国公共卫生就业队伍，动员全国大概有至少100000人来援助追踪新冠接触者的工作，增加对疫苗和新冠药物研究拨款。那我想这些措施可能是两党都会支持的，林博士您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就是比较客观的看嘛，因为从疫情爆发以来，这个整个 White House Task Force 其实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所以他们所调动的资源所生产的 PPE 方方面面的，就光手套比如说就有将近11 billion 这样的一个手套，然后还有各种呼吸器啊等等，那也调动了一些原来的这些就是生产比如说汽车啊或者其他企业就其他产品的这个企业来生产这个呼吸机啊等等，所以它确实其实也是调动了相当大的资源，而且全国这个病毒的检测能力也是得到大幅度的提升。那现在呢其实不管是欧洲和美国，我觉得确实是大家看到这个感染人数这个指标一直往上升，但是我觉得也一定程度上在欧洲和美国也是因为他们现在检测的人数规模也变大，那这也是一个因素。那另外如果你细看 CDC 方面的数据，其实死亡人数方面的数据呢，我觉得 CDC 呈现的也不是很特别清晰，因为它的数据里面其实包括了也包括因为流感引起死亡的病人，也包括了这个pneumonia 肺炎引起的死亡病人，它的分类很多东西是比较模糊的，到底有哪些病人就是直接是因为 COVID-19 引起的，这个真正的死亡人数我觉得也还是要探究的。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在防疫方面的话呢CDC 这些政策的调整，我觉得其实早就可以调整了。早就可以调整了，因为对于口罩的使用的话，你比如说这几天我在纽约，其实很明显的纽约的人已经很习惯就是戴口罩了，因为你走到街上你不管是坐地铁进个商家你都得佩戴口罩， 所以你不用 mandatory， 其实很多人已经养成习惯，这口罩变成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街上的口罩五花八门，对吧？大家也变成装饰的一部分了。所以其实人们也可以适应这样的文化。那么 CDC 你现在强调要戴口罩能够保持安全，其实我觉得这个推荐早就应该可以有了，所以不见得就是说非得是等这个拜登政府新上台就是才要执行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我觉得就是要客观的看待，就是现在政府所做的这些努力其实已经有相当大的一个成效，而且相当大程度确实起了一定的就是说 containment 的作用，没有让这个病毒能够迅速的这个更大规模的这个传播，包括多次禁止来自这个欧洲不同国家的人到美国呀，还有中国来的等等，他这方面其实也做了很多的控制，不然美国也不是现在这一种情况。所以 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该给的这个 credit 还是要给人家，那至于说以竞选以后那是什么样的结果是另外一回事那我是觉得就是其实有一点担心，就是说就像说这个疫情这个如果是持续两年的一场战争的话呢，其实临阵换将有时候其实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新的如果是新的一个团队重新上来的话，你要了解整个所有的这个物资的分配流程等等，其实是一个蛮痛苦的过程所以呢这个也反而会带来对防疫不太有利的地方。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就是其实就是大家应该是在这个防疫的问题上应该抛弃政治方面的这个旗舰，应该就是有不同想法的这些专家呀，或者是政府部门的人员可以更早的在一起商量。因为我们也看到国际社会上其实也有比如说像这个 Great Barrington Declaration 对不对，有超过15000多名的不同的公共卫生的专家也出来谈到，就是说其实你不要像一些亚洲国家中国啊，或者欧洲一些国家也采用过非常极端的这个 hard lockdown， 但是那个东西带来的这个 devastating 的 effect 带来的这种致命性的伤害还更大，很多人的心血管疾病的这个爆发率增加，还有精神疾病的这个比例也是大规模的这个提升，然后造成了很多人的失业所带来的方方面面的生活上的问题，精神上的压力啊等等，还有很多小孩子不能上学啊等等，这些方面的这个副作用其实对于整个社会其实 也可能是危害是非常大的，而且很可能是很难逆转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不同方面的这些专家应该是尽早的聚在一起探讨有没有更理想的方案，而不是就是有因为政治这种立场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我是比较就是看不起这样一种极端这种政治立场分明的这种做法。
那拜登的这个疫情顾问麦克奥斯特霍尔姆他说表示呢说全美应该进行封城，比如就像学习新西兰或者澳大利亚封城4到6周，这样的话可以加快遏制疫情，同时呢这样疫情越是得到尽快的遏制以后，经济也可以尽快的这个复苏，那还可以减少感染率和住院率。那您怎么看？
我其实觉得这个 hard lockdown 呢有时候呢也是媒体就是给他这么一种叫法，实际上你如果细看一些国家其实他们有时候也并不是没有那么彻底的就是封锁起来有些国家其实比如说这个学校和幼儿园还是能打开的就是人们还可以去上学的有些地方的就是比如说是餐馆业啊等等旅游业给它停掉，但其实人们其他的这种正常生活工作它还是允许的那我觉得这里面就是这个概念上我觉得大家不要觉得 hard lockdown 一定解决问题，就像中国啊意大利啊当年做过非常强烈的这个封城，但是彻底断绝了这个病毒传播吗？也没有，其实这个病毒在中国很多地方也不断的爆发，意大利也这个其实也一直有不断的有小的疫情出来，就是说这个病毒很可能在这个人群中以很多就是无症状感染者的这个方式还在传播，这个病毒还在寻找更合适的人体，还在突变，所以你即使是 hard lockdown你也很难完全去这个杜绝这件事情
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的时间不是那么多，我现在接下来再问沈多博士拜登主张美国要重返 WHO， 您怎么看？这对美国有哪些利和弊？
那个我觉得这个是一分为二，那这个当然 WHO 它本身它也有很多问题，那个也需要那个他们的改革啊，它这个大家显而易那意见，但是 WHO 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它在 召集啊，各动用各个国家的那个资源方面的优势是毋庸置疑的。举个例子，我们上个星期五我们在开了一个疫苗那个小组会议，我们当时我们就是讨论那个二期和三期那一个疫苗，这个我们临床后面我们这个怎么进行那个。当时的话，我们参加就那次会议，我们当时参加有将近950个人，而且是从全世界各个国家，基本上每个国家都有代表这个参加。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个 WHO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最关键，像病毒这个东西，它这个是并不分美国、中国，它这许多其实大家也是知道，它就是说 No one will be safe until everybody is safe。那即使美国那个有许多疫苗，那得到了那个完全的清除，但是你假如其他国家类似一下，还源源不断的话，那这个输入性的那个疫情还是会再次产生。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个国际社会当中的协调运作，那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而且美国作为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超级大国，其实也有这种道义，也有这种责任吧，就是类似于像那个国际社会有许多那个资源比较薄弱的，类似于像非洲啊，类似于像其他这种国家，就根本没有能力产生疫苗或者存储疫苗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们美国无论在科技团队，在我们的生产团队，在各方面有优势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是应该做出那个美国各自的努力，也是体现我们美国的领导力。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个人我是支持美国是重返 WHO， 但是呢，就 WHO 它也需要做出他们所相应的整改，所以在这个两方面的进行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们才更有把握，能够更加有效的那个进行合作，而不是低层次的合作。
那我再请问林小旭博士，这个瑞辉公司的董事长阿尔拉他对 CNBC 表示呢，他说我认为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黑暗尽头的曙光了。他说这个他们这个研发出来的疫苗取得了90%的有效率，相信这是最近100年来对医学最大的这个贡献和进步。那拜登总统表示是要谨慎乐观对待这款疫苗，您怎么看？
我觉得我看到 Pfizer 这个公司的这个对外的这个媒体的声明嘛，那我就去找他的相应的数据。那其实我觉得他对外的这个谈到的数据太少了，很多问题其实并没有对外回答清楚。比如说你这个他不是找到了90多个这个病人是被就是试验者是感染了这个新冠病毒嘛，但这个感染人群里面有多少人是接受了 placebo 对照物的，然后这个人群是怎么样，哪些年龄段的人是被感染了，这些数据都没有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是非常初期的一个数据，不足以说明就是这个疫苗就一定能够达到90%的这个保护率。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太过乐观的一种非常初期的实验数据得到的一个过分乐观的一个结论。我个人可能会觉得它实际上是倾向于一种媒体效应，然后让这个公司的股价进一步飙升。我觉得他这个股价的目的更超过他实际的这个科学方面的这个结论。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那我也觉得就是我是觉得要谨慎乐观然后呢应该至少要再等两个多月以后再看进一步观察一些数据嘛。因为他这里面的实验人员里面很多人这个数据还就是接种以后还不到2个月，那而且它是2个dose的嘛，那很多人更短，第二个 dose 之后还这个接种的效果还更短，你观察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抗体产生的这个持续性会有多长，所以我觉得这个数据实在是太早了。
好，非常感谢林小旭博士和沈栋博士为我们做的分析和探讨。那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接下来巴西又恢复了科兴的疫苗试验，那从喊停到重启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其中的这些问题？那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